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董涛说车，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18:30至19点 FM 105.8楚天音乐广播，16:30至17点，涛声依旧，欢迎收听。
欢迎听董涛说车。2024北京车展已经开幕好几天了，热度很高，但是也应该有一些冷思考。作为2024年最为重磅的车展，我们发现今年北京车展的最大流量不是给了新车报道，而是给了网红走秀。一起来看公众号汽车公社新发的文章，北京车展流量迷醉一群人，冷水泼醒一群人，新能源渡劫。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普通大众对北京车展紧盯着小米、周鸿祎、雷军也就算了，业内人士同样不能免俗。汽车厂商、公关公司、媒体之间的熟人见面话题啊，总能带入相似的轨迹。当然，车企高层更多的是被动应对流量话题的来袭。从大众集团全球 CEO、 大众品牌中国 CEO、 丰田 CTO 到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的总经理，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当提到小米的话题，又以老练的表达辞令来回应，如今的小米、华为一如几年前的新势力和更早一些的特斯拉。时隔4年归来的北京车展，在一扫那3年的阴霾之后啊，原本复苏的阳光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亮起，参展商的数量、新车的数量都在冲击新高度。怎料到行业在这儿呢，又被裹入了一层名叫流量的迷雾。然而清醒者已经开始反思和动作，纯电动的步调会放慢吗？插混是过渡还是长期路线？智能化是投资风口还是产业支柱？从大众、丰田到比亚迪、吉利，无一不在谋划着长期发展的路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北京车展的舞台上，有的人为流量迷醉，有的人被冷水泼醒。从来，人与人思维的边界都决定了命运路径的分岔。流量何曾等于销量啊？在不少人眼里，流量声量似乎应该和传统汽车品牌无关，甚至连比亚迪、吉利、奇瑞这些势头正盛的头部自主车企，话题热度也不及雷军为米粉开车门，周鸿祎又买了谁家的新车。今年北京车展第一天媒体日的流量高潮大约可以算两波，一波是雷军从小米展台走出以及访问比亚迪展台的时候顿时尖叫四起，还有一个尖利的声音高喊着雷军网红，刺耳的泛音和雷军亲和力的笑容并不相容，并且未必是雷军内心真正想要的效果。另一波流量高潮来自于赛博空间，周鸿祎身穿红衣坐车顶的照片当天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大有力压2021年上海车展女车主占特斯拉车顶流量的来势。然而越来越多的眼光都在追逐流量，却很少有人扪心自问流量是否等于销量。汽车公社统计了2024年第一季度传统车企和新势力品牌销量 TOP12， 由于新势力在过去几年破产很多，参加上一届北京车展的高和呀、威马呀、天际等等已经坠入深渊，因此我们从传统车企借新能源品牌，比如说爱安、阿维塔、深蓝等加入新势力阵营。虽然比亚迪人气高涨，但是整体观察流量仍然还是问界、理想等整体声量更大，话题性更尖锐。而在销量的维度，新势力冠军问界第一季度交车8.2万辆，比亚迪62.4万辆， 新势力 TOP12 总共有43万辆，传统车企合计380万辆，是前者的9倍。可能有观点会认为新势力同比增速更高，成长性更好。然而车企 TOP12 同比增速也达到了 17% 之多，虽然不像新势力的 58%， 但下滑者都是个位数。而新势力中哪吒同比跌幅达到30%。熟悉哪吒内幕的人都知道，与其把他的跌势归结于哪吒团队，倒不如说如今玩转流量策略的周鸿祎，他所施加的干涉才是哪吒滑坡的深层原因。不被流量主义者推崇的长安等车企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如不被偏见者看好的丰田持续登顶全球冠军，稳定在年销量千万辆。斯特兰蒂斯、通用、福特等车企也拿下了利润的高分。好在北京车展终究受众偏向专业化、精英化，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流量浪潮裹挟之下的几分回归态势。人气不只属于网红品牌，传统阵营奇瑞给媒体发来视频素材，展台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水泄不通。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吉利、长城和长安那边。奔驰纯电动 G 级堪称本届车展最受关注的车型之一，可独立控制的轮边电机和电动两档变速箱都是四台数量，车轮毫秒级的响应速度，比仰望 U8 更快的原地转圈。上汽通用别克 GL8 插混版从早上8点多开始就被围到难以拍下一张完整的车辆照片。华为鸿蒙智行发布享界 S9 的同时，很多观众也记住了北极星平台，而宁德时代、博士、黑芝麻、地平线的展台前，虽然人气不能和比亚迪、华为相比，但是也有大量的人群驻足观看新技术。雷军除了去到比亚迪展台，还去过奔驰的展台，这句话在粉丝听来可能是一种新奇，一个谈资，一个可以缔造流量作品的场景片段，但实际上朝着百年老店致敬，才能反映出对一个博大产业从心底深处的尊重。毕竟那些古老帝国并非真的是纸老虎，无论其背后的政治势力，还是自身积累的经济体量，又或是百年沉淀在工艺流程体系维度的体现，或许并不能在互联网时代迅速转化为声量，却可以在竞争时转化为力量。我们在力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同时，小觑对手的大义是一剂毒药，而尊重对手的慎重才是一味良方。无论是大众汽车集团全球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奔驰公司 CEO 康林松、宝马集团全球 CEO 齐普策等一把手掌门人，还是丰田全球 CTO 这样的技术负责人，又或是本田中国本部长这样的中国区域的高管，都会主动提及或者是承认近期他们体验了多款中国品牌的新锐车型。这一风潮还是2023年上海车展拉开序幕的，倘若当时全球高管们更多的感受到惊讶，那么2024北京车展体验中国车之后的感慨则更加笃定和幸福，无论是电动化还是智能化技术方面。大众汽车集团全球董事会主席奥伯穆提到2023年之后，纯电动和插混等电动化车型的市场渗透率将会超过 50%，之后甚至可能超过60%。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营销高级副总裁高翔在发布会登台时，不仅全程中文演讲，还自称老北京，即兴演唱了一段《北京欢迎您》。果然呢，去年加在中国这个 slogan 因为风波而受影响之后，宝马高管一方面更新了表达的关键词，另一方面干脆也把个人融入到拉近受众感情的方式中去，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德系个人 IP。 还有的车企学会了断舍离，尤其以美系油车公司为典型。通用汽车在过去10年里完成了退守北美和中国的去全球化策略，虽然销量规模离开全球三甲，但是利润逐渐好转。而在中国市场，高端进口车业务搭建了道朗格平台。按照道朗格总裁李龙所说，其实中国60万元以上高端车的销量比较稳定，每年30到35万辆。道朗格希望未来占据其中3%到4%的份额。 而福特在中国采用只做自己擅长的细分市场的策略则更加彻底。小于蒙迪欧的车型，哪怕经典的像福克斯都会被裁撤，反而是大型车皮卡和越野 SUV 被重点强化，这才使得福特经销商渠道能够在大盘不景气的前提下维持 60% 的盈利率。北京车展，福特展台的烈马深受追捧，无论美女网红还是专业媒体都青睐有加，则是这个策略奏效的体现之一。产品安全、制造工艺、品质管控和供应链能力，尽管更偏向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底层，比不得情绪价值、身份认同和科技功能酷炫，然而底座往往比上层建筑更难建构，这些恰恰是传统车企，尤其是跨国百年老店的长处。随着科技功能在技术平权之后更加普及，大家智能化程度都差不多，那么比拼的仍然还是原来的安全、可靠、舒适。那时候中国车企又该如何维持换道超车的优势呢？2024年的北京车展其实已经给了一些答案。汽车公社认为，在立场上都站在中国自主品牌这一边，也在大趋势上看好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然而中国崛起、自主兴盛固然是正面喜人，却也在背面愁人。混淆流量和销量是一个明显的维度，忽略崛起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炒作，而在于耕耘是另一个维度。前面就提到，下一个周期如果汽车又回归比拼安全、可靠、舒适、操控、运动，那么中国车企如何处置？其实一心进取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寻找解决方案。于是我们能够看到，比亚迪重视底盘悬挂的三轴控制电气化，在未来基础硬件的进化维度不会落后于海外品牌。于是我们能看到，极氪、领克、银河新车的 SKU 和做工背后，是吉利把海外品牌细致的产品定义文档模式学习吸收。于是我们能看到，华为最可贵的并非遥遥领先口号和粉丝经济，而是汽车 BU 7000工程师加上其他业务单元研发人员辛勤劳作的成果。技术覆盖了智驾、智仓、电驱、云等等领域。正是由于技术底座的进步，才会有整车事业的前行。江淮集团能够为汉途皮卡推出 EV 版本，创维汽车和赛力斯蓝电能够采用比亚迪电驱技术，都是整车受益于产业链进步的体现。电动化和智能化让中国汽车换道超车，绝不只是口头呐喊的成果，也不会是饭圈经济的答案。数十年来，国内耕耘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充分赋能汽车产品力，也和消费者日渐升级的诉求更为吻合，从而推动新能源整车井喷式发展。中国对新能源产业链的布局有多深，并不是像芯片那样，国内目前只在最下游的芯片设计和极少数上游环节，像激光晶体上能做到不错水平。新能源整个产业链都达到了充分的自主性，以及在技术和规模多个维度的领先。你以为中国只是新能源整车产销量最大？不，动力电池、大功率电机等核心器件也是中国领先。动力电池由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为代表，牢牢占据全球前二的宝座，而电机也有汇川、蔚来、威然动力等跑在行业的前列。比新三大件更上游的是各种核心材料。以动力电池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正负极，然后是隔膜、粘胶等。按照专业机构的统计，2023年全球负极材料的产量为 176.21 万吨，同比增长 20%， 其中 97% 来自于中国，出货量168万吨，中国占 95%。 正极材料更为复杂多样，比如比亚迪、德方纳米、贝特瑞的磷酸铁锂、亿维锂能、当升科技的钴酸锂、格林美、荣百科技的三元材料等等。按照 SMM 统计，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三元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量217万吨，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正极材料出货量在230万吨左右。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可知中国在生产规模上具备了垄断的优势。 而在更为上游的原材料领域，有西藏矿业、五矿资本加入到天齐锂业等序列，辅材有上海惠普工业、深圳中诺营等较为领先，相关制造设备也是有很多的企业深深的扎根。我们在北京车展上所看到的278辆新能源车，正是因为根深所以蒂固，而各种智能车的爆发也离不开互联网研发人员的辛劳，而非赛博流量运作者的摆弄。百年汽车产业的故事，对过去10年里纷扰喧嚣的记录，或许也只是薄薄的一页。反观中国汽车的真正辉煌，必然是更为厚实的篇章。感谢收听董涛说车，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再见。
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董涛说车，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每周一至周五 FM103.8 湖北经典音乐广播，18:30至19:00 FM105.8 楚天音乐广播，16:30至17:00，涛声依旧，欢迎收听。